我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小说剧离爱，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主播韩长生。
过了季，梦都枯萎，寂寞对白，手心纷飞。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第二集，
悠悠是很容易情绪失控的高中校草。悠悠的本名叫邝成佑，因为 rap 让悠悠悠很流行，所以一夜之间他就成为悠悠了。悠悠就读湘南大学附属中学的特长班，从高一到高三，悠悠从油画专业转到了国画专业，再转到水彩画专业。转专业的行为让所有的老师都对悠悠相当痛恨，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办法收拾他。悠悠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孩子，换任何专业都可以拿到中等偏上的成绩。而把转专业当作游戏的悠悠也成为了康纵研究的样本范例。
作为一心想成为神经学教授的学生，我必须要了解这种人的心理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经过一来二去的了解后，康纵才得知悠悠小学考初中时体育考试摔到了脑袋，没有参加考试，直接埋了进去。初中考高中，骑单车从桥上冲到河里，摔断了腿，没有参加考试，直接埋了进去。高中考特长班，家长实在怕他摔坏了自己，整天看着，直到他顺利走进考场，但是考了一半，晕倒在考场里。康纵的结论是，他完全是出于故意。倒是悠悠自己善解人意的悠悠地说：
不，这应该是惯性。
由于特长班要求的分数总是最低，所以悠悠的分数加一些钱很容易就进入特长班。进特长班要进行象征性的面试，老师问悠悠：
请问你最擅长什么画？
悠悠想了半天回答：
绘画。
那你觉得什么最美？
人心。
女老师有点扛不住了。
你想学什么？
学习啊。
康纵基于对患者的鼓励，所以也总是安慰悠悠。
看来初中摔到脑袋还不是故意的，现在多少留下了后遗症。但日本有个漫画叫我的老大我的英雄，里面的男主角连加法都不会，却一样成了大事。
听了这话，悠悠也毫不思索点点头。
那必须的。
康纵决定把悠悠介绍给莫小鱼认识的时候感到一点忧虑，他不知道这些朋友到底应该怎样相处，莫小鱼是否会和他产生友谊，就是人努力天注定了。康纵也煞费心思约了好些同学一起到 KTV 去 K 歌。悠悠当晚的表现一直不怎么样，除了点了几首歌，唱了几句清楚的悠悠悠之外，他和穆小鱼也没说上几句话。就在大家要离开时，悠悠问了问长得精神气质突出、普通话标准、笑容可掬的男服务员这么一个问题：
您好，请问出大门怎么走？
男服务员笑起来，像蜂蜜一样腻人。
请问你们说什么？
请问出大门怎么走？
哦，好走。
然后服务员整张脸继续扬起蜂蜜般的笑容。康纵和莫小鱼对视一眼，突然间他们就原谅了悠悠。
其实悠悠并不特殊。
某天悠悠正在画室画蜡笔画，康纵刚好经过，于是百无聊赖地问他：
油画和蜡笔画有什么不同啊？
一个是油画，一个是蜡笔画，他们的叫法就不同。
悠悠头也不抬地回答完毕，还举着手中的蜡笔可爱地摇着。康纵一时语塞，画着画着，悠悠觉得气氛有点冷，于是找话题问康纵：
你在听什么？
梁静茹和江美琪。
他们的歌好听，你觉得他们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啊？
他们一个姓梁，一个姓江，这就是他们的不同。
这回轮到悠悠也语塞了。
悠悠，为什么你爸不把你转到体育特长班去读书呢？看你对美术也没有什么兴趣啊。
体育特长班的女生长得都跟男生一样，跟他们谈恋爱，哼，没准人家以为我喜欢搞同性恋呢。
康纵仔细打量悠悠一眼， DNG 的 T 恤，胸口一只大大蓝蜻蜓，不知道怎么，康纵脑子里就浮现出了艳光四射这个词。
也对，你和女生谈恋爱确实容易被人误认为喜欢搞同性恋。
康纵说完转过头不再看悠悠，留他一个人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想破头。康纵之所以和悠悠这样典型性分裂人格的人玩得好，也是因为认识的奇遇。如果说与莫小鱼的相识是宿命乘以二的话，那康纵与悠悠的相熟则是偶像剧乘以偶像剧。高一放假，康纵订了机票一个人出游，下午五点整的飞机，康纵到达机场时就已经四点五十了。机场人声鼎沸，关卡众多，康纵一进去就傻眼了。去换登机卡时，漂亮的制服小姐说：
你才来啊，你的飞机都已经飞到你家了。
康纵的死穴是不太善于与正常人沟通，他一时愣在那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他身后传来一个惊奇的声音：
康纵，好巧。
康纵回过头，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貌似自己学校的学生站在他的身后，那种架势有点像拉家常。在机场这样的地方，他的姿势有点像你来我家干嘛？这样的姿势，康纵依旧在短时间内没有理清楚头绪，也不清楚和自己说话的人究竟是谁，而对方就这样大大咧咧地招呼起自己来。
我没有赶上我的那趟飞机，所以我现在走不了了，可能我要重新换一班飞机了。
这大概就是康纵最终想要表达的意思。
啊，误机了。
啊，对，误机了。
对康纵来说，用简单的词语去总结一件事情是一件相当折磨人的事。比如是谁第一次用误机这个词来代表我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赶上我应该要乘坐的那一班飞机，这样的问题经常会让康纵思绪万千，都忽略了热情男同学对他说的：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先把你送过去吧。
康纵完全把这句话忽略了，所以他也毫不犹豫和客气地对男同学说：
那实在太好了。
康纵跟着热情似火的男同学沿着 VIP 通道到了休息室，休息室一片明黄色，墙面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里面约有三分之一的照片里有他。这位男同学的姿势全是在做 V 的手势。康纵心里想，
那一定是极其缺乏表现欲的一种症状，照相永远一个表情，与照相永远没有表情是基本没有区别的。
直到后来康纵才有点愣神儿，
为何这间休息室会有他的照片呢？
他们又乘了大概20分钟的车才到了他们的专机旁，直到飞机起飞也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康纵才明白过来，
为何他能够有自己的专机，怎么可以本来要去他家，但是却又临时决定要去我去的地方。
用悠悠的话说就是
改航线。
因为问题太多，康纵干脆不问了，一路交谈直到最后，康纵都不知道热情男同学的名字叫悠悠，直到后来再遇上。假期回来， 高一各个班级都要推荐文艺积极分子参加校园广播站的选举，康总很不幸地入选，非常不情愿地坐在阶梯教室里，周围的同学都是高一各个班级的学生，从他们涣散的眼神里看得出，并没有多少人对广播站有积极的兴趣。辅导员老师看见这个样子，也只好无奈地喊了一声：
有谁想做广播站播音员？
这时，来自特长班的一个男生立刻就举手了，大家抬起头，一起行以注目礼。康纵觉得他有些面熟。
哦，那是假期送我去目的地的男同学。
这时，这位男同学开始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佑佑，因为 rap 的流行呢，所以我周围的朋友就直接叫我悠悠。我想做播音员的理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做什么，所以希望尝试一下做一名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的人，或者能够当一个很好的艺人也说不定。
虽然所有人都很吃惊地听着悠悠的奇怪理由，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所以也就不费什么波折的投票。辅导员老师也只有宣布：
那好，就由悠悠出任湘南高中播音站的高一播音员。
对于想早点完成任务的男同学来说，是谁当播音员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各班派出的女生代表对悠悠的出任表示出了相当大的热情。在悠悠确定出任播音员之后，他们纷纷给他出谋划策。
悠悠，我们可以来个生日点歌派对啊。
是啊是啊
是啊，
还可以有流行金曲榜、校园歌手选拔啊。
悠悠一个人坐在中间，对这样的热烈反馈相当的享受，于是他也大声地对所有人说：
音乐节目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了吧，所以我决定啊，以后在音乐节目当中多给大家推荐一些流行的音乐，我也会给大家来演唱一些歌曲，比如我喜欢飞轮海的我有我的样。
说完后自己就真的唱了起来：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等于随波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等于随波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
康纵坐在一旁觉得很是汗颜，没有节奏的歌唱加上悠悠的手舞足蹈，康纵把头扭到了一边。
这样的话，即使有什么目光的对视，他也应该认不出我了。
而那群女生们依然沉醉，轻轻地合唱着，康纵不禁小声嘀咕：
真是一群花痴。哎，
下楼的时候，康纵也刻意加快了几步。虽然他觉得悠悠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在性格方面，他们还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快走到一楼大堂的康纵，非常不凑巧地听到了楼上的叫声：
那位同学，请留步。
康纵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着：
就当不是叫自己吧，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要被其他同学看见了。
康纵，我叫的就是你。
康纵就像被针扎住了一般，
原来人家是知道自己姓名的，那还是停下来吧。
康纵回过头，无奈地露出一丝微笑。这时候女生们也在窃窃私语：
哎，原来悠悠和理科班的康纵认识啊。
啊，是吗？真假的？
悠悠看着停下的康纵认真地说：
你喜欢唱歌吗？不如下个星期我做第一期音乐节目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合唱几首歌曲吧。 rap 的歌曲很有意思，尤其是潘玮柏的。
康纵听完之后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但是仍然满是笑容的摇头：
我不行，我五音不全，会拉你后腿的。
悠悠很热情的两步并一步跳到康纵面前。
rap 基本上是不需要旋律的，只要我们对着歌词跟着节奏念就行了。
可是
好了，就这么定了。康总，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念潘玮柏的 rap 哦，我会把歌词准备好给你的。
悠悠很大男子主义的决定了，剩下的是周围的女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好啊好啊，
康总居然要和悠悠一起搭档做音乐节目了，我们一定会很支持很支持的。
康总要加油。
康总彻底被悠悠弄疯了。
Rap， 我根本就不是擅长艺术的人呢。
每个高中教室都有广播，下午上课之前都会有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自行播放着他们喜欢的节目。过了几天，悠悠没有再出现过，康总以为他忘记了前几日的邀请，心里也渐渐放松了警惕。康总正做着下午就要检查的语文试卷，广播里突然传来悠悠故作正经的声音。
校园广播站今天的播音开始，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湘南校园排行榜，请欣赏。
里面播的歌曲是台湾 G-Music 排行榜的歌曲，歌曲没播几句，悠悠就会把音乐的音量拉了下来，加入自己的即兴点评，很有各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的风格。
这样的音乐风格还真有点我悠悠的个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能够迅速的红起来还真是有原因的。
康纵的同桌正在翻成语词典，查到不知好歹这个词汇，所以很自觉很贴切的造句说，
这个主持人真是不知好歹啊，居然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比喻，也太不知好歹了一点吧。
康总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也不想让同桌知道自己认识悠悠，更不想被他知道自己还受邀请要去演唱一段自己并不擅长的 rap。 就在这时，莫小鱼突然出现在理科班的门口，朝康总招手，引起了理科班女生的注意，他们纷纷推了推自己的厚重眼镜，恨不得拿眼镜布擦上个十几次成为放大镜，然后将目光聚焦在莫小鱼的身上，用自己的热情点燃它，烧成灰烬。莫小鱼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
康总，你上次看的杂志呢？拿给我看看。
莫小鱼找上门来，令康纵满是疑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啊，什么杂志啊？
就是让你产生兴趣来研究我，帮我走出心理困境的那本杂志啊。
说这句话的时候，莫小鱼靠在走廊上，右手上下摸着自己的耳垂，不太擅长对话的样子。
哦，我忘记放哪儿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明天回家帮你找找。对了，另外我觉得你还是不敢勇于面对陌生人，所以还是有什么话就直接和我说吧。
康纵不放弃任何一个帮助莫小鱼心理治疗的机会，虽然他已经知道这个叫莫小鱼的男同学其实早就不把这回事放在心上了，他只是想更了解他而已。广播里的音乐节目在悠悠的编排下絮絮叨叨地进行了30分钟，终于要到结束的时候了。
明天我将和理科班的偶像男神康总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流行的 rap， 希望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多多过来参与。康总相信你，你可以的哟。
全班同学本来还都三五成群聊天的，突然全都停了下来，看着站在走廊上很想跳楼的康纵，莫小鱼也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脸胀得通红的康纵。他手指朝天上指指，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
你偶像男生康纵要参加这个节目？
莫小鱼那种相当鄙弃的语气让康纵恨不得当场死掉。这时好事的同桌也趴在门口探出头来。
你真的要去吗？
我？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我的名字。他好像经常会自作主张吧。
康纵做出和悠悠丝毫不熟的样子，也不像是在为一个朋友在辩护。理科班的女生们从来就没有看过康纵表现自己的文艺特长，在他们的印象中，康纵一直是沉稳的、一尘不染的、神秘的。他们非常想看到康纵另外的活泼的一面。
去啊去啊去啊！
所有人都在等康颂回答这个问题时，语文老师恰到好处地抱着一大堆课本来了。康颂顿时松了一口气。
哦，谢天谢地啊。
但是康颂一想到明天即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就想，
是否要在家里装病啊？
当天播音结束的下午，康颂推着自行车走出车棚时，遇见正准备取单车的悠悠。他很雀跃地向康颂打招呼，并热切地询问，
今天我预告我们明天的合作，哎，你有听到吗？
康颂很想说有，但是仍然说的是
没有啊。
康颂不知道如何应付热情的悠悠同学，这也是他想快速结束话题的一种方式。悠悠盯着康颂问，
那总该有同学告诉你吧？
嗯，确实有，不过我明天可以不去了吗？我是真的一点不会啊。
康纵哭丧着脸，可是面对热情的悠悠，他一点都拉不下脸来拒绝他的好意。悠悠突然把书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白纸，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以及用红色水笔勾勒出来的分段提示。
嗯，这个是你的，今天晚上你按照这个练习就行了，基本上是14到16个字一停，掌握好诀窍就好。我先去取单车了，你等等我哟。
说着悠悠把纸塞在康纵的手上，不一会儿他骑出一辆装有4个减震器的赛车，五颜六色的车体实在太符合一直有笑容的悠悠了。
这个小孩究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
隔着一排单车，3、5个女生一起走过来。
悠悠，我们有听你的广播，你要加油啊。
啊，你旁边的是康纵吗？明天他也要上节目吗？
太好了，明天中午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康纵闭上眼睛，他真想撞墙，因为他总算明白了，
原来高中女生的生活真的这么无聊啊。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你的叹息化作句。